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在主日这一天，能够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现在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来学习多特信经，学习你在400年前借着你的教会定下来的这一切的教义，叫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益处。求你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因为除了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明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那个，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多特的第一项教义，都拿到了对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就是拿一支笔啊，在旁边稍微做一些笔记也挺好的。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一项教义的第一条到第十四条，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来讲第十五条，还是这个第一项教义的标题里面就含了这两部分，对吧？第一项教义的标题，拣选和遗弃，对吧？这是配套的，所以它。在第一到第十四条讲完拣选之后，他到第十五条开始讲遗弃的教义，是吧？遗弃叫 reprobation， 遗弃的教义。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双重预定，叫 double predestination。双重预定，也就是说。上帝不仅是预定一定的特定的人被拣选，他也预定另外那些人被遗弃。这是双重预定的概念。所以我们来一起来看十五条遗弃。此外，圣经特别强调我们的拣选这一永恒不配得的恩典，并且更加清楚向我们表明它。因为圣经进一步证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拣选，而是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或者说有一些人在上帝永恒的拣选中被越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被越过。对于这些人，上帝基于他完全自由、完全公义、无可指摘、不可改变的美意，做出了以下的决定，把他们留在普遍的悲惨之中。这原是他们因自己的过犯自陷其中的，不把得救的信心与回转的恩典赐给他们，而是按照他公正的判断，随他们偏行己路，最终彰显他的公义，定罪并永远刑罚他们，不仅因为他们不信，也因为他们所犯的其他的各样罪。这就是遗弃的旨意，这旨意绝不使上帝成为罪的始作者，这种念头本身是亵渎。相反，这表明上帝是大而可畏、无可指摘、绝对公义的审判官，按照公义报应个人。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当讲到遗弃的时候，多特信经它这里面强调的是，这不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理性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教义。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好像需要有一理性当中保持一个平衡，对吧？有拣选，那哪怕是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我们也说那另外一些人就是被遗弃的，不是这样。它的基础还是圣经，所以他一开始强调，这是因为圣经进一步证实，不是所有人都被拣选。然后在提到这个遗弃的这个教义的时候，这里面我们读出来，你还会注意到，也就是说。多特想要强调的是，上帝在遗弃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不公义的，上帝的公义依旧是保存的。还记得，要回到这个第一条教义的第一条，第一项教义的第一点，对吧？它起点是哪？起点是所有人都堕落了，所以就算是上帝不拯救任何人，上帝依旧是公义的。那现在上帝拯救了一部分人，而他遗弃另外一部分人，也不会显得他不公义， 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多特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必须要放在堕落后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理解，多特的这个逻辑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或者说有一些人在上帝永恒的拣选中被越过 ，pass over， 被越过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遗弃呢，并不是像有一些人，所描述的，就是哪怕是你非常想相信上帝，非常想跟随上帝，但是上帝就是一个劲儿把你往下踹，对吧？不是了，遗弃是指的是上帝在他的拣选中越过你，你已经是在堕落当中了，所以你不会想要去跟随上帝，你不会想要去跟这个想要去被拣选。上帝这样做完全是因着他的自由，因着他的自由，上帝有这个自由把他们留在普遍的悲惨之中，对吧？所以这个是要放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才说这个遗弃的旨意不会使上帝成为罪的始作者。OK， 那我们继续第十六条，对遗弃教义的回应。有些人还没有经历基督里的活泼的信心，心里还没有确切的把握，良心还不得平安，还没有殷勤的顺服上帝，如同儿子顺服父亲，也还没有借着基督以上帝为乐，但他们仍旧持续使用蒙恩之道，其中上帝应许将这些事做成在我们里面。这些人不应当听到遗弃的教义而感到惊慌，也不应该算自己是被上帝遗弃的，相反，他们应该继续殷勤地使用这些蒙恩之道，热切盼望更丰盛恩典的日子，并以敬虔谦卑等候。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至于有一些人虽然诚心渴望归向上帝，单求上帝的喜悦，脱离取死的身体，但还没有达到所盼望的圣洁和信心的程度，这些人更不必因为遗弃的教义而害怕，因为慈悲怜悯的上帝已经应许，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是第二类人。然后第三类人，然而有一些人忘记上帝和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自甘沉湎于今生的思虑和肉体的享乐，这些人才理当害怕这教义，只要他们尚未诚心归向上帝。所以这里面多特开始从一个客观描述拣选的教义转到了主观上，主观对于这项教义的感受。所以预定论并不是冰冷的对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毫无体会的。多特非常的注重这个主观感受。也就是说他这里面给了我们三种不同的人，对吧？第一种人是他还没有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信心，对吧？你看他还没有经历基督里活泼的信心，他心里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这样，心里没有平安，然后呢也没有特别的顺服上帝，但是呢他们很殷勤的使用上帝的蒙恩管道，也就是说他们很殷勤的来到教会听到，然后来这个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所以这些人多特没有说好吧，你们现在没有信心，你们就是被遗弃的，没有。多特说这些人不必因为遗弃的教义感到惊慌，这是一个非常有，你会看到多特是一个非常有教牧的心肠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他是在安慰你的良心，就是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你不要自己就把自己划归到被遗弃的人那个范围里。然后呢他说这个接下来鼓励他们，你们应该继续的殷勤的使用这些蒙恩管道，也就是说每一次参加主日的敬拜，这个不是好像是我们这个 to do list 上面需要 check 的一个东西，因为只有在主日的时候上帝的蒙恩管道才打开，上帝的圣道才开始宣讲，上帝的福音被宣讲，然后上帝的圣礼被执行。所以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当圣蒙恩管道打开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去努力的去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多特鼓励我们去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这是第一类人，对吧？那个第二类人呢，是他们诚心渴望归向上帝，看到了吗？这个很重要。他们诚心渴望归向上帝，他们想要求上帝的喜悦，想要脱离取死的身体，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所盼望的那个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不满意。然后多特说，这些人你也不要因为自己主观的感受而觉得你是被上帝遗弃了啊，因为上帝的应许，看到这是非常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非常的有教牧的这个心肠。所以对恩典的渴望，对上帝的渴望，对领受上帝的蒙恩管道的渴望，本身就是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运作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这样想，就是你可能你当我们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觉得说我自己很不圣洁，对吧？我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很渴望来到上帝面前，我很渴望使用这些蒙恩管道。这种渴望本身就证明了上帝恩典在我里面。所以多特在这里面说，如果你真的诚心渴望，但是你自己感觉自己的程度不够的时候，你要需要去继续努力的殷勤使用这些，这是上帝应许所在。然后，但是他们什么样的人是需要害怕这项交易的？需要害怕这项交易的人，就是那些已经不 care 上帝的蒙恩管道了，已经不在乎上帝是不是在这里提供这样的恩典，他们把上帝忘掉了。所以这样的人才应该害怕。然后第十七条非常有意思。第十七条说，信徒夭折的婴孩的救恩。既然我们必须从圣经来判断上帝的旨意，而圣经说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与父母一同被纳入到恩典之约中，那么敬虔的父母应该毫不怀疑，他们那些在婴孩时期被上帝呼召离世的儿女是蒙拣选得救的。乍一看这条好像跟整个的前后没有太大的逻辑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同样的，这是延续16条关于我们考虑我们自身主观的感受的。也就是说，这一条在回应当时亚米念派他们对这个对改革宗的教导的一个反驳。如果你可以翻到最后的这个结论这个部分，结论部分在145页145页，他说这个是当时亚米念派来指控这个改革宗，他们说这教导就是改革宗的教导，意味着上帝以他专断的旨意，在还没有丝毫考虑任何的罪，就已经预定并创造了大多数世人要永远灭亡。这教导意味着拣选怎样是信心和善行的源头，照样遗弃是不信和邪恶的源头。这教导意味着许多信徒的子女虽然无罪，仍从母亲怀中被夺去，被残暴地抛到地狱里去，就连基督的宝血或者他们的洗礼或者教会在他们受洗时为他们做的祷告，对他们都是毫无益处的。所以你看到多特在回应这样的指控。多特的指控是不是的，信徒的子女他们夭折的时候，敬虔的父母应该有信心他们是得救的啊，不是因为他们本性有多么良善，而是因为他们被纳入到恩典之约当中。从约的角度来看，这同样是一个教牧性的疑问。18节18条，对拣选和遗弃教义合一的态度。有些人抱怨这是我的吗？有些人抱怨这不配得的拣选恩典和公义的遗弃的严厉。我们要按照使徒保罗的话回答，你这人呐，你是谁竟然敢向上帝犟嘴呢？又引用耶稣所说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但是 我们却以敬虔之心敬仰着奥秘，与使徒保罗一同惊叹，深哉上帝丰富的智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个是对拣选和遗弃合宜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能向上帝犟嘴，对吧？上帝，你凭什么这样？你凭什么拣选他？你没有遗弃这些人，你凭什么这样做？上帝说：“我欠谁的了吗？”对吧？那基本上保罗就是这个意思：“我欠谁的了吗？”所有你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啊、所以我愿意怎样做是我的事情，嗯、听起来不是特别友好，但是。如果从一个堕落后的角度来看，上帝没有责任去拯救任何的人，但是上帝在他的怜悯中拯救了一些人，本身，上帝已经做的是超过了他本来应该做的。OK，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错误的教导。现在进入到这个部分，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当你看到错误教导的时候，就是当时的抗辩派、亚米念派他们说的内容。反对困扰荷兰教会的错误教导，在阐明关于拣选与遗弃的正统教义之后，本总会反对以下错误的教导。错误教导之一，上帝的旨意是拯救那些将会相信、会保守信心、会因信心而顺服的人，这是上帝拣选的全部旨意。此外，除此之外，圣经对这旨意没有别的启示了。所以这个画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就是错误的教导的内容，然后下面是反驳的理由。这教导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欺骗大众，显然违反圣经。圣经见证上帝不仅是希望拯救那些会相信的人，而是上帝从万古之前就拣选一些特定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人，并且在时间中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保守。所以第一个错误教导的简单总结来说是过于简化。这个是指的是他说上帝拣选一个人是有条件的，对吧？亚米念在这个拣选和预定这个地方，他们的主要的问题都是有条件的拣选，这是亚米念派的问题 ，conditional election。他们永远是在想在这个拣选前面要加一个条件，对吧？那这个错误的教导一里面。他们所加的条件就是你要有信心上帝才拣选你，但是多特的反驳是不是的，是因为你被拣选了，所以你才会有信心，上帝才赐给你信心，是反过来，是无条件的拣选。错误教导二，上帝有许多种不同的拣选，有一些是一般的没有特定对象的，有一些是特别的有特定对象的，而这个后者可以分为不完全的、可反悔的、非决定性的，或者称为有条件的拣选，和完全的、不可反悔的、决定性的拣选。这样还有人教导，有一种拣选是使人相信的，另一种拣选使人得救，这样就可以有一种人，有一种拣选只使人有称义的信心，却不需要有决定性的拣选使人得救。读了之后，大家也在说什么，对吧？如果第一种错误是过分的简化，第二种错误就是过分的复杂化。所以他把这个拣选分成好几种不同部分，对吧？有一种是一般的拣选 general， 有一种是 particular， 对吧？这个是亚米念派的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然后在 particular 里面有一种是 incomplete。然后有一种是 complete， 就是，等等等等，这是他们给它分得很细，对吧？反对的理由，这是人头脑离开圣经产生的发明，它扭曲了拣选的教义，打碎了救赎的金链。所谓救赎金链，就是救赎次序。我上周讲到了救赎次序，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所招上他们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你这样分来分去啊，就把救赎的次序给打乱了，对吧？还记得之前我提到这个救赎的次序，所谓救赎次序就是救赎的金链，对吧？或者叫做 order salutis。 就是金链是什么？看这就说预定的人，然后就招他们来，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对吧？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是一环，对吧？这如果你说啊，上帝只是拣选你到这一步，但是没拣选你到这一步，那你就等于把这个链条打碎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链条是一环下的。凑拣选之三，当圣经教导拣选时，提到上帝的美意与安排，并不是指上帝拣选一些特定的人而没有拣选其他人，而是指上帝从各种可能的条件，包括行律法或者其他的各种事物中，选择了本身不配得奖赏的信心的举动，以及信心带来的顺服，不完美的顺服，作为得救的条件。这指的是上帝愿意按照他的恩典，把这些不完全的顺服看成是完全的，算这种不完全的顺服配得永生的奖赏。看到这个错误的教导，这是基本上是很多福音派的人会这样认为。今天很多福音派人都是这样想：你为什么因信称义呢？为什么因信得救呢？是因为上帝看你有信心了之后，就把你的信心当作是完全的顺服。把你不完全的顺服，就是上帝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算了吧，既然你不完全，但是我就算你是完全的就好了。这个是当时亚米念所说的。那这一条其实已经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被反驳了。如果你可以往前翻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62问，在76页，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2问。对，第六十一问，对吧？第六十一问，75页，你为何说唯独因信心而称义呢？回答：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本身的价值，看到了吗？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基督的补罪、公义和圣洁是我在上帝面前的义，并且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方法，只能借着信心才能接受这义，并且使它成为我自己的义。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已经否决了这一点。那多特其实就是只不过是重复了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所说的。他说这有害无益的错误教导，把上帝的美意与基督的功劳变得一文不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不完美的信心和你不完美的顺服可以被算为是称义的这个条件的话，那基督干嘛去了？基督干嘛要遵行律法过完美的一生？对吧？他下来干嘛非得要上十字架，对不对？又用无意的问题引人离开人不配得的称义的真理以及圣经的纯全。假如这教导是对的，那么保罗所说的就成了谎言。上帝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OK， 所以下次你跟别人说，你说我是唯独因信称义，人家说你信耶稣就可以了吗？你信耶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吗？你怎么回答他？你说不是的，信心使我倚靠在基督为我成就的完美的义身上，我是拥有着完美的义才称义的，所以上帝并没有不公义，对吧？在这个事情上。然后错误的教导四，在使人得信心的拣选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必须正确使用自然之光，正直、温柔、谦卑，并且适合承受永生，仿佛拣选是从某种程度上依靠这些因素。这个基本上就是柏拉修主义。反对，这听起来很像柏拉修主义的教导。也就是上帝拣选你，为什么拣选你？是因为你够谦卑，是因为你足够有一些的心理上的预备，对吧？然后你足够的使用自己的理性，然后倾向于这样，然后上帝才拣选你。所以同样都回到亚米念派，永远是想把拣选前面加一个条件，而这里面所加的条件就是我们 在拣选之前，我们可以正确的使用自然之光。然后反驳，这听起来很像柏拉修的教导，很明显不符合使徒的话。我们从前都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等等等等。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错误教导五，上帝不完全非决定性的拣选特定的人使他们得救，是基于上帝预先看见他们的信心、悔改、圣洁、敬虔，或是已经刚刚开始，或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上帝完全决定性的拣选，则是基于上帝预先看见他们的信心、悔改、圣洁、敬虔，一直持守到底。这是恩典和福音性的功德，在这个基础上被拣选的人，没有比被拣选的人更配得。因此，信心，由信心带来的顺服、圣洁、敬虔、持守到底，这些都不是那不改变的使人得荣耀的拣选所产生的结果或果效，而是那使人得荣耀的拣选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原因，是那些被完全拣选之人的预先条件，必须在他们身上预先看见。同样的，总是在想把拣选前面扣一个条件，对吧？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必须上帝必须有个条件才能拣选你。然后这个反驳，这抵触圣经的教导。圣经到处不断对我们的耳朵和心教导说，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即使出乎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等等等等，就罗列了一大堆的教义，对吧？圣经。错误教导六，不是每一个使人得救的拣选都是不可改变的，而是有一些选民可能灭亡，而且也真的实际上永远灭亡。上帝没有用任何旨意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信徒持守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这是到最后第五项交易里面会具体谈的，但这里面已经提前预先说明了。反对的理由，这错误的教导把上帝说成是可以改变的，摧毁了敬虔之人因他们坚定不移的拣选而产生的安慰，并且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说选民不可能偏离正道，基督不会失去天父赐给他的人，上帝所预定呼召称义的人，上帝也必然荣耀他们。所以这个是关于持守到底的这个教义。错误教导七，不可改变的得荣耀的拣选在今生是没有果子，无从知道，也无法确定的，除非是在可改变不确定的条件下才能确定。这到底在说什么？这是在说谁也不知道你们自己是不是拣选的，这个是关于拣选的确定性的问题，拣选的确据的问题。前面多特说在适当的时候上帝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对吧？这个是反对这一点。然后多特反对的理由，这种教导不仅荒谬的说不确定的确定，很有意思，对吧？他们在说什么呢？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你不知道这个上帝不改变的拣选到底有没有发生，你不能确定。你怎么才能够确定呢？你怎么能够才能够确定你自己是被拣选的，到最后保守到底的呢？是要在上帝可以改变的这样的拣选当中你才能确定。多多说你们这不是在自相矛盾吗？你前面已经说这是可以改变的拣选，但是你又说在这个可以改变的拣选当中你们能够得到确据，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而且也与圣徒经历相反，正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蒙拣选，才与使徒一同快乐赞美上帝的恩典。基督也吩咐他们要因自己的名字记载在天上而与他的门徒一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他们也因为知道自己蒙拣选，所以能抵挡魔鬼的火箭，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所以你必须知道上帝永不改变的拣选，你才能够有这样的喜乐，对吧？最后两个错误。 最后两个错误，我们马上就结束了。错误八，这是上帝没有基于他的公义的旨意，决定让任何人陷在亚当的堕落当中，一同在罪和审判之中，也没有遗弃任何人，使他得不到恩典，以至于没有信心，无法回转。所以，这个是反对遗弃的教义。反对的理由，这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这些话很明确，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因为天国的秘密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现出来。也这个是很明确的圣经教导我们，上帝越过一些人，没有给他们这个理解和让他们产生信心。错误九，上帝把福音传给甲而没有传给乙的原因不完全是上帝的美意，而是因为甲比乙更好，更配得这恩典。这是同样的，总是想在这个拣选前面扣一个条件，对吧？反对的理由，摩西反对这种说法，所以对以色列人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基督也说，格拉逊呐，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所以这个福音之所以传给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比另外一个人更配。这是在拣选和遗弃教育的错误的教导。我知道这个走得很快啊，没有很详细的去挖里面的这些东西，但是就是给你们一个阅读它的机会，就是把这些。所以你看到亚米念派当时一直在做的，就是他们一直要把拣选前面扣一个条件，不管是什么条件。就是想方设法的往前加个条件，对吧？或者是你可能产生信心啊，或者是你可以顺服啊，或者是你有一点比别人更配啊，或者是你可以持续到底啊，这反正只要是前面有个条件就行。所以亚米念派想要做的是什么呢？亚米念派想要做的就是，其实动机是好的，他们是想要维护上帝的公义，维护上帝这个，因为他理性想不明白嘛，对吧？上帝怎么可以不靠任何的原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就选择一个人而不选择另外，这完全没有不合理，对吧？理性想不明白。所以亚米念主义的本质就是理性主义。亚米念主义的本质是理性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理性。对吧？因为你要在拣选前面加一个条件，那就合理了，对吧？我就可以，这个听起来谁都不会反对，对吧？因为你会产生信心嘛，所以上帝拣选你，这种拣选非常合理。这也是为什么亚米念主义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就变成了苏西尼主义。苏西尼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苏西尼主义。就是像反对三位一体啊，反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这根本是理性没有办法理解的，所有理性没有办法理解的教义全部都排除掉。OK，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项教义就讲完了。大家对第一项教义关于拣选遗弃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十七条
为什么是第一
题？第十七条。第十七条怎么？什么具体的问题是？
信徒夭折的婴孩。
对。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信徒的婴孩，是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也是蒙了得救。
对。
这个有什么是第一题？
这里面他提到了，圣经说信徒的儿女是圣洁的。这是哥林多前对，你一定是从约的角度来思考。对，也就是说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婴孩 而是信徒的婴孩。这个到后来像到了这个18、19世纪的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里面的，像这个 Charles Hodge 赫治和 B.B. Warfield 他们说所有的婴孩夭折的都得救，但是这个不是多特的立场，多特的立场是信徒的婴孩。 OK， 信徒的婴孩为什么是信徒的婴孩，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婴孩？因为约的缘故，因为不是信徒的婴孩，他们不是出生在约里面，信徒的婴孩是出生在恩典之约里，所以我们有圣经的依据，他们是圣洁的，上帝不会把圣洁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本性如此，也我们被称为圣洁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圣洁的，而是因为恩典之约的缘故，所以我们得救的方式跟我们的婴孩，夭折的婴孩得救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但是接下来这涉及到婴儿洗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要给信徒的婴孩施洗，对吧？很多人会说那个，这个我们要去区分，我们是给信徒的婴孩施洗，而不是给所有婴孩施洗。不信者的婴孩是不能够施洗的，因为他们对，一半一半也是可以施洗的，对对，因为基础都是哥林多前书7章14节，然后你说那我现在婴孩，信徒的婴孩，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恩典之约的成员，所以他们也因此在恩典之约当中出生，他们受洗加入到恩典之约当中，然后呢等他们长大，他们一直都是恩典之约的成员，直到他们自己证明自己不是，所以这个是改革宗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假设他们是，直到他们有一天证明自己不是，也就是他们主动宣告自己我不信，他们就被排除在恩典之约之外了。这是对成人来说是同样的，比如说一个人想要加入教会，他是通过什么加入的呢？他是成人，他是通过信仰宣告和洗礼加入的，那他就一定是真信徒吗？不一定，可能他的信仰宣告是假的，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雅各书假的信仰宣告，对吧？那但是因为他的信仰宣告和洗礼的缘故，他就被纳入到恩典之约当中，从外在的角度，不是内在的，他没有享受恩典之约的本质，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他从外在的角度他是加入到恩典之约的团体当中，直到可能他这一生都伪装得很好 OK， 可能他这一生都在教会里面，但是他没有得救，但是如果他犯罪了，或者他的教义上公开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或者他宣告自己不是不信了，那个时刻他被排除在恩典之约之外，从外在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是婴儿洗的原因，对对，我们给婴儿施洗，并不是因为不像路德宗说婴儿会产生信心，也不像罗马天主教说因为洗礼会洗出原罪，这些都不是改革宗实行婴儿洗的原因。改革宗执行婴儿洗的原因是单纯的因为恩典之约的原因。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就是一些信徒夭折的儿女不是什么天天在救，但有一部分肯定他长大以后他显明他不是，
对，这就是原因，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升到天上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人到底在不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任何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是我要判断的，我判断的基础是什么，我判断基础就不是我的怀疑，我判断的基础也不是我的理性，我们是你看，所以看他第一句话非常重要，既然我们必须从圣经来判断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从圣经来判断，而不是我们的理性的怀疑，对吧？所以你说不一定，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不是圣经，这个基础是理性的怀疑。这也是亚米念派产生辩论的基础。 对吧？亚美尼派会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你不知道上帝拣选谁，上帝可能就把你这个无辜的婴孩从你的母亲的怀里就扔到地狱里去，你不知道。所以他们想要去给我们让这些信徒产生疑惑，但是多特说，我们判断这件事情的基础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的怀疑主义，而是圣经的判断。那圣经的旨意说的是什么？圣经说信徒的婴孩是圣洁的，不是因为他们本性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在恩典之约里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依据。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最底，对吧？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上帝启示是我们的信徒的婴孩是圣洁的，那你就信就好了，所以你就相信上帝的启示。
如果他用那个雅各和以扫的例子来说，
对，那也就是说雅各以扫的例子，所以你现在就是把历史的发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雅各跟以扫最后长大了，他们一开始都在恩典之约当中，后来以扫证明自己不属于恩典之约，所以被排除出去了。但是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雅各和以扫都行了割礼，对吧？所以这个是一致的。但是所以你说我不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会是雅各还是会是以扫，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历史当中夭折了。所以上帝没有让你看到这个历史是这样，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而在历史的事实的这个基础之上和圣经的启示基础之上，我们就这样相信。至于你说那假如他长大万一是什么，这些又开始在思辨了，又开始在幻想，对吧？圣经说你们不要幻想，你们要做的就是抓住圣经的启示，抓住历史。
不需要想的，还是说可以想？
想了也没有意义，因为历史没有这样发展。
也就是说，夭折的小孩其实当中也是有可能。就说假设我们想一下，
所以你看，这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所以我说嘛，
我就说不用想，但是如果假设你去想，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推论？还是说你就干脆不要讨论这个结论？
对，所以这个为什么，这就是今天在21世纪启蒙运动结束之后，我们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以我们的理性作为基础，对吧？就是，我的回答是不是的，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回到这个，多特那个时代，多特的人会说不，你那样想也是没有用的，对。你说有这个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上帝也可能造一个什么六个脑袋的这个，对，这些都有可能，对吧？那你说这些是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唯一有意义的是今天我的孩子夭折了，我的安慰在哪儿？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我的安慰是他是恩典之约的后代，所以我有绝对的信心上帝是要接纳他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甚至在今天也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教牧的含义。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讲的观点，就是这信心是确据是自己的嘛。
对，
但是那怎么推知别人的小孩夭折的小孩是别人的？
对，也就是你永远不知道，
但是你不需要知道。
对对，就是说他不是他，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小孩是不可能产生信心的，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跟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相违背？是会有矛盾，会有这种反合性，但是也有统一性。统一性就是，我们加入到恩典之约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对吧？是内在的联合。但是我们的婴孩生在恩典之约当中是因为恩典之约外部的这样的一个施行的过程。所以那 是不是这样会造成就是有一些人得救不是因为信心？会，是没错，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启示，所以你不能够把这种情况搬到了成人的情况上来说，对吧？你不能把这种情形把它普遍化。所以理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理性一定要找到一个普世的原则，这是理性所做的事情。理性永远都是要找一个universal， 找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大原则，对吧？所有的原则都在这。但是圣经的启示不是这个以我们的理性为基础的，它是有原则的，但是它是具体的。你像启蒙运动的对这个亚米念也是这样，亚米念一定要找一个总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拣选一定是有条件的，这样我就说得通了，对吧？那像启蒙运动也是，对吧？像康德想要造一个纯理性的宗教，对吧？他一定要找一个总原则。康德找的原则是什么呢？跟亚米念派差不多，就是你尽自己能力做就好了，上帝。他当然不相信有真的一个位格性的上帝，但是这个就是整个宗教的总原则。
他那个亚米念派第二代。
他是路德宗的了，所以他可能跟亚米念的这个距离有点远。
有点远，对。
那个上帝的拣选一定有条件吗？
上帝的拣选一定是没有条件的。
我也
知道。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很难，这个凭什么，对吧？他总要问凭什么，什么也不凭。好，
那我们这句不是凭着信心吗？
嗯，
再加上这个唯独，唯独信心，信心faith alone的话，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说，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对，
因为唯独信心，其他的宗派不一定接受，包括天主教也不接受唯独信心。
对，
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完全在约里面的拣选，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在于你的。
对，所以如果说到根儿上，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原因论来论的话，拣选的这个信心是拣选的工具因 ，instrumental cause。所以信心是 instrument， 是我们信心不是基础，对吧？然后它的拣选的这个拣选的最终的这个基础是基督的义，对吧？基督的义是他的，基督的义是他的形式因。然后呢，上帝的怜悯是这个拣选的这个终极的动因，对吧？所以。这个你要是要学一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逻辑学和这个形而上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唯独上帝的怜悯得救，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唯独因着信心的义而得救，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唯独信心得救，这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他们所扮演的这个原因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夭折的婴孩，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去应用这个工具因，但是他们是因着同样的终极的这个动因而得救的。基督教形式因。好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将你的话语， 在历史当中赐下来，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抓住这话语当中的信实和确据。说我们知道我们时常愿意用我们的理性去探求一些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情，但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约束我们的理性，来帮助我们顺服你的话，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叫我们把我们所听到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们这周的生活工作当中，能够结出信心的果子。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